我们讲到说，大珠会海在马祖的檐下以后，就自己赤之本心，见之本性，明心见性以后，当然非常高兴，然后就领领马祖，并且在马祖的座下呢侍奉六年。当然不见得就是都是做侍者了，总之就是在马祖的座下呢亲近马祖六年的时间。这样的亲近其实呢，对悟道的弟子来讲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昨天我跟大家讲过，说门里脱身易，但是要脱体难，也就是说要见法身容易，要见差别智难。差别智是要从大德在生活之中，乃至于在平常示众或者接引大智之中，那你应该在旁边细细的观察，然后使得自己所悟的这个性能够在生活的事项，无论是接人接事接物之中，自己可以观察到更多，学习到更多。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西塘智障，乃至于百丈怀海，乃至于南泉普愿，都在我们讲马祖座下，都是好几年，不是说只有一年两年。最主要是因为见到以后，虽然明白心性法身的实相是什么，但是我们讲说法身所包含的因缘那种的假妙、假的妙用，种种的差别的万象，切要从生活从各方面去历练去熟悉。好，所以说他在马祖的座下也经过六年的尘世。后归自传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后归后来就回到越州他自己的家乡，并且又撰了一篇叫做顿悟入道要门论。好，那个在我们这一本经，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仍然还有，那么以后有机会我们呢讲完这个释迦以后，那么再来回过头来看。那么马祖见到这一本书以后，就告诉大众说越州有大珠，越州当然就指大珠会海，指他说有一个大珠，珠光圆明光透，然后自在无遮障，就赞许大珠会海所见所说的，还乃至于所住的，以及他后来出来接引众生的这些，都非常纯熟圆明啊、哦。好，底下我们再看下去，说乐坛，乐坛是在江西的南昌的这个地方，有一位叫做法会禅师见马祖，问祖说如何是西来祖师意，说什么是西来祖师意。其实这一句话在我们语录里面，如果要找同样这样的起码有几千条，这样听懂吗？就是说所问的大家呢都是在问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大家都认为说达摩来到我们东土有他真正的用意，因此大家都在想去了解想去参，而不知道说祖师西来哪有什么意。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都已经看过法尔如是，这个法不是因为你祖师来了以后我们中国才有这个禅法，也不是说那你祖师没来那么我们中土就没有这些法。法是什么东西？是因缘和合当下，那么都是空寂的。这个大法是世间本来就如此的，只是说佛先我们众生领略，先知道这样的一个用意。那么当佛法来到中土以后，大家呢往往虽然知道说诸法是缘起性空，但是呢没有办法知道说一切诸法本来即差别的当下就是指缘成，那么认为说修行要从禅境解脱上面种种用功，因此落在向上的努力，而不能直见佛陀的真实的本怀。大家都以为说哦，达摩来的时候就是要觅一个不受人惑的，把无上的大法教外别传的大法传来这里，我们认定就是达摩到中国传法有他特殊的这个意义。不要说达摩到东土没有任何的传法，就是释迦佛出世也没有说真正的教导众生任何什么东西，因为一切的法本来就是在那里， 本来就不生不灭，只是我们众生迷相的时候自己没办法体验到。当我们自己能够做到放下一切的差别对待分别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自信就会显现，一切诸法的实相你当下就可以了知。所以说不假妄修本质严惩，既然是不假妄修本质严惩的，那哪来谁教呢？这样听懂吗？连自己修都已经不需要，更何况是谁能够教你？所以说，但是众生都是执着说，哦，这个达摩来到东土以后传来什么无上的这个大法，让我们众生能够直指人心，能够见性成佛。其实不是他传的，是本来就已经如此的。不要说是佛没有讲，达摩没有传，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只是众生迷相。那迷相，我就讲说，就好像我们自己知道家中这里的东西确确实实在，但是一时间自己找不到了。所以当你自己找到它的时候，要不要欢喜？不必要嘛，因为你本来就知道它在那里，你不是说失而复得，对不对？没有失掉，只是说你一时间不知道它放在哪里，所以你应用不上。所以说当你应用找到它的时候，反而是在什么夜不经意去求它的时候，哎，反而就在你眼前。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其实经常都有发生过。那发生过你反而觉得，哎呀，刚才的那个好辛苦，找来找去心慌的要死，这么辛苦，现在一看的时候觉得当时这么辛苦呢，白用功，就白找，就在眼前，可是你没有看到，所以你自己在四处找四处找，叫做白找，瞎担心，对不对？而且有时候真妙的是，尤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常常有时候把眼镜挂在额头，就挂在上面而已，因为有时候看累了会把眼镜往上调，然后有时候又换去什么来去喝个水，然后再上个厕所，哎，又坐下来又要再看书，眼镜呢？眼镜呢？这边摸摸，那边打开，哎，怎么都没有？哎呀，就好了，算了，没有，勉强看吧，啊，勉强看，看了之后又觉得很累，有时候突然一下子手去摸到头，哎，怎么眼镜在这里？哎呀，然后再把它扶下来，就觉得好笑，找得要死，因为没有它很不方便。有它了以后，哎，看的东西就叫什么本来面目了，就看得清楚了。所以说这样的东西本来是寄住在这里，你本来就有这个眼光，就是说欠缺的自己没有找到它，那么然后以为说没有，其实等你自己放下所有的追求的心的时候啊，根本不费功夫，你就发觉原来它就是在你的头上。还有更妙的是什么？你是挂在额头还好，有的时候就挂在鼻尖这里都找不到，我不骗你们啊，就自己挂在鼻尖这里，眼镜呢？眼镜呢？哦，你们没有这样的体验啊？挂在鼻尖上面还在找，你说放在额头还说看不到，挂在鼻尖明明就已经就在这里了，但是你怎么起觉的奇怪，还是好像还是要去找眼镜。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使用当中呢，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没有，也常常会这样啊。所以说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来的智慧还有这诸法的实相本来都没有离开我们，你本来日用中，可是你自己还是不知道它就是叫做如来智慧。这时候我们讲乐坛这个法会禅师是问马祖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西来的祖师意就是祖师西来意一样啊。那祖曰低声，低声为什么要低声？法不传六耳，六耳是什么意思？对，上次我讲过法不传六耳，意思说这个法只能够我们两个人听到，两个人是四个耳朵嘛，第三个人又有两个耳朵，就是不可传六耳，这样懂吗？哦，法不传六耳，意思低声低声。其实我们就看得出来，以前的祖师接引人真的是非常善巧。我也觉得有时候你们这些做阿嬷阶级的，可能跟你们的孙女有时候呢玩得很高兴的时候，有很多的行为，有时候你们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那么的天真。哦，你看啊， 马祖接引弟子，人家来问法，低声低声过来点，过来点啊，过来点做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你问得很好啊，很妙啊，来来来，小声一点，我偷偷的告诉你啊，你要知道这个大法吗？意思就是，你问得真好，但是这个话呢，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哦，就只有你可以听。意思就是，那如果说不晓得的人就以为哇好啊，今天师父大发慈悲要告诉我这个秘密大法了，然后而且只教我，还叫他进前来。因为其实你们要知道，以前的祖师教引大家的时候，后期才有什么方丈是到这个方丈是去小参，否则大部分都是属于类似像开示这样子上堂的这种开示。那么大家就是站在前面而已，例如说老上坐在那个就像现在我这样的椅子大一点的，然后是有点弯曲，两个手可以这样放的，那个叫起路床。那么其他的人就站在前面，那有问题的人想问，他就会跑到前面来问。前面来问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点距离，有点距离的时候问，那么当然其他的人也都听得到，其他人都听得到，那大家就觉得哎，这个问题有这样的灵解，有这样的问题，哎，那你看马祖就很神秘的，那么他就叫过来过来过来，小声一点，过来过来过来。因为普通大家问法的时候，就是大师们都是直接就这样回答，那突然今天哎，老和尚说小声点小声点，你走过来一点，哎，大家是不是问的问题已经就觉得很是大家想要知道的，然后再加上马祖这样子的故作这样的形式，其实对法会来讲他也觉得那么很不可思议，然后对其他的人来讲怎么样也觉得哎蛮奇怪的，当然就更用心。其实有时候很多的话普通这样一讲下去，那你们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特别用一些比喻啊或者一些说明的时候，哎，你们就会把这个道理跟这个问的问题可以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解的比较深。否则我们讲说祖师西来意，其实蛮多人问的，但是每一个祖师的回答那么都不一样，那大家又被法会问到说，哎，大家其实如果平常只是这样听下去没有什么，为什么已经大家都听过也知道哪些祖师大德有怎么样的回答了，所以说会比较不那么用心，哎，结果你看马祖来这一套，哎，大家就觉得可能有新的东西怎么样，有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的，然后就叫他小声低声，所以说低声进前来，那么意思也除了是说用这样的形式来接引引得大众共同的这种的注意以外，如果说会得的人就在这一句里面应该就要会得了，低声甚至连这一句话你都不应该要问得出来，祖师西来意你早就应该要清楚明白，这个真实的大法哪里是谁可以传的呢？要在自心自身上去觅取去体验，不是像祖师或者佛陀的言教下去追求，所以说你问的这一句话已经怎么样啊？已经犯规了，这样听懂吗？还这么大声，懂吗？还这么不知秋蝉，所以叫他小声一点，不要自步其丑，这样懂吗？自己已经就对这件事情不能理解，那么问这一句话就已经自步其丑了，然后还这么大声，就是说丑上加丑，那么就叫他说小声小声，然后进前来，进前来做什么？果然是要告诉他真正的大法，所以进前来怎么样？法会便进前，主打一锅，一锅就是一巴掌，啪一声就打下去，然后马上就讲六耳不同魔，来日来，啊，六耳不同魔，意思就是这一句话别人不可听，明天再来问，来日来就是隔天再来问，哎，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原因吗？六耳不同魔，那么是说不可以让第三者知，叫做六耳不同魔。但事实上是什么意思？这一件事情只有你知我知，要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知道， 所以不要想要借人家嘴巴来问，这样听懂吗？借人嘴巴来问，就好像第三只耳朵听到了，只能自己意会，不能从耳朵听闻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耳朵想要听这个法，是佛跟历代祖师知道，这个东西是我跟祖师知道。你如果真正要知道的话，你就要真正的从你的心地上面去，不要用耳朵来听。其实是告诉他这样子，但是如果不懂的人以为说，哎呦哇，今天祖师是特别要教我什么东西，意思叫我说，哎，你不可以在大众面前讲啊，大众面前问啊，这个是什么，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知道的，我要单独教你的。如果往这个上面去学习去理解的话，那就错误了，这样听懂吗？祖师传法都没有秘密，懂吗？没有秘密，所以不会有什么六耳不同魔。意思是说，那么你如果不能够向自己自信去理解，只是想要用耳朵去听，你这样的用耳朵去听就好像是第六耳，这样听懂吗？听不来的。真正你要知道悟道会道的话，只有怎么样，要自己，那自己你会的对不对，当然要经过师父印定。你师父印定的东西是只有跟他师父自己知道，你想知道就叫做第六耳了。那么第六耳意思就是说，你想借我嘴巴跟你讲，没得门。为什么？你这就叫第六耳，你必须用什么，用心跟心跟我来印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的，这样听懂吗？祖师西来意你真的懂的话，就只有你知我知，就不是用耳了。如果用耳听来的这个东西是我跟我师父才知道的，听到你的耳朵就不再是了，这样听懂吗？所以你想真正的知道，只有变成你知我也知，我知你也知的这样的心知才可以。所以来日来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自己呢掉在生死的这个妄心之中，所以说问这一句已经就自家宝藏都不是，然后散走。像前面马祖跟这个大珠慧海讲说，你自家宝藏为什么不去认取，然后抛家散走做些什么，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你要来问什么法。所以意思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慧自来日犹入法堂，哦，你看你说他是笨还是执着还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要这样想。总之就是说，那么一个真正的问法的弟子，不要落在四心的分别上面。慈心就是道场，既然祖师告诉你说，哎，来日来，哦，你就来。来日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就又是你自己真正的体悟。所以说，祖师叫你来日来，你就不必在这边又去跟他辩驳。就好像马祖对神秀讲说，你三味见性，再去思考三日，然后写记呈现来。同样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可能我们讲说法会问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内心早就知道，但只是借着这样问的话，那么要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领悟。但是呢，祖师在当下的时候其实就不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表达。嗯，没有关系，没有的表达还是照祖师讲，隔天再来，不管是懂或者不懂，那么隔天再来就可以真正的分享，这样听懂吗？所以说会就是法会到来日，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的时候游入法堂，又再进入法堂，请和尚道，请老和尚你帮我说祖师西来意到底是什么。这时候六祖又讲，且去待老汉上堂时出来已如证明。且去就现在你暂时离开法堂吧，等老汉，老汉就是我啦，我这个老家伙，那么上堂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替你证明。你看，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讲说，前面讲说道，这里讲证明，可见我刚才就讲说法会并不是说不懂这个意思，这样懂吗？只是就好像说等待着筛，这样听懂吗？就等待师父，他这个米已经熟了，那么师父要筛就做证明。你像他出来问的时候这一句，那么马祖打他，那打他有时候问的那一句，祖师其实都还不能够刚开始的说出来，或者问话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这个人怎么样。可是 只要打后，然后再看这个问法的人的身心状况，其实就可以知道，这样听懂吗？就可以知道说他真正的情形是什么。所以说当这个马祖在前一天的时候叫他说来日再来的时候，那么法不传六耳，那么来日再来的时候，哎，他其实就已经是在认定说，哎，这个法会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刚才我已经讲过，如果用讲的你就叫做第，你如果只是问我，你就叫做第六耳来想要听到，那就永远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不是第六耳，是你我之间共同的这个耳耳相争知道的话，那就不传六耳。那真正不传六耳是什么？就只有你知我知，你知我知的就不必用说的。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说，一个老和尚在一个老婆婆供养底下好几年的修行，那最后这个老婆婆呢，那么叫她的年轻漂亮的是个小孙女，那么送了这些贡菜，吃完了以后叫小孙女抱着这个老和尚，问老和尚说你有什么感觉？老和尚说我没有感觉，我好像枯木死灰一样。结果这老菩萨就放火把他燎烧了，然后赶这位老和尚出去。最后老和尚四处参访以后悟到了，再回来请这个老菩萨呢，又建这个小茅房来供养他。那没有多久，这老菩萨呢又故技重施，又叫年轻的孙女呢又去抱着老和尚，啊，老和尚这时候就不会说哦什么，就说像枯木死灰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而跟那个孙女讲，他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为什么？啊，这代表就是说，这么一回的事情，什么事情？就诸法的实相的这个事情呢，只有当事人，就真正体悟的人自己才知道，这样听懂吗？啊，意思就不是传六耳的，啊，只有你自己清楚，我也清楚。为什么？因为此时这刻，你抱着我老和尚，我老和尚怀里面有你这位美女，那到底是件是什么事情？那只有两个人知道。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大法怎么样，要自己去体会。意思就是，如果这是一段风流，也只有自己亲自体验过的才知道说当下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禅宗的修行是指一切贵在自己去体悟，自己当下去承担。所以我们在讲那个临济录的时候有提到，也是问说什么是属于祖师西来意。那么一个是说心腹其奴阿家自谦，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就在古代，我们这个新嫁妇，就是你去迎亲娶妇，不是很有钱的人，娶了这个老婆以后，就是用驴子去接，这样听懂吗？驴子去接的时候，你接了你自己的那个老婆。那么有钱的人以前才是坐轿什么那些，比较穷的人就是欢欢喜喜的牵着驴子就去啊哪个地方把自己的老婆呢接着过来。那么就是心腹其奴阿家牵，阿家就是指我们自己。自己牵那一段的欢喜，意思就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嘛，这样听懂吗？你心里美滋滋的娶了一个美娇娘回来，是不是？心腹骑驴阿家牵，懂吗？那么就自家牵，嗯，那一段的快活，那一段的欢喜，只有取得心腹归的这个人自己清楚。所以我们在禅门里面语录里面经常把证悟的这一段的体验只有自己清楚，只有自己明白，这样听懂吗？那么当你自己所证悟的是你切切实实证悟了以后，找善知识只是印证，并不是善知识给你东西，是印证你现在这个体悟是真是假，有没有究竟圆满。所以说这里六耳不同谋也是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要问祖师西来意，这祖师西来意只有你知我知，只有真正的当事人才能够知道，不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所以当他给他一巴掌的时候，嗯，这一巴掌他已经法会已经早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一巴掌之下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或有任何的不明或者什么那些，他反而是很清楚很坦然。所以马祖这一锅下去，一巴掌下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嗯，这位弟子行动 还有各方面，到底是掉在鱼里面，还是掉在文字的结里面，还是真正的已经有所体悟。所以说很多的弟子们在小餐的时候走进来，其实不要等他开口，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了，就知道他有没有真正的体悟。有真正体悟的话，所表达出来的，我们讲说无论是信心乃至于说身心所焕发出来的那种的真正的悟，那一种的体验都跟他以前不一样，决然是变成两人，完全不一样。例如说拿我自己，我以前进入到身心统一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答案当下就是真正的答案，可是那时候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答案出来，也都是属于清净相。但是那时候还有一个最先刚开始的时候很欢喜，哇，禁不住，然后就从蒲团上坐起来，就去找师父，找师父要去把这个答案记忆告诉他，说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哎，走那一短短的路里面，其实又有好多的答案出来，你弄得自己最后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可以。所以等到去见师父的时候，刚说了第一个，师父眼睛一瞪，都还没有等他要开口的时候，来再逼你第二句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就头低下来就走了吧，就顶你三拜就走了，免得棒子打下来。自己就知道说，哎，还有所问题，这样听懂吗？然后在这期间里面，也是经常好多好多的答案，可是那时候见过一次两次以后，就能够压抑起这个，因为自己知道，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还是怎么样，没有到达最究竟。所以后来有时候起来还没有到师父另外一个房间的门那边的时候，自己又绕回去。所以像神秀说，为了写那个记在廊上，本来要去沉13次都不能沉出，然后最后才写在壁廊上。你们要是看到这一段，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的确是这样，好像是情景跟神秀很相似。等到我们讲说，后来我自己就不会去问我自己领悟的东西是什么，我就知道说自己还没有真正究竟。于是问师父的时候就问该如何，处在这一段的阶段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样再去修？哎，就师父就讲，培福去，培福去。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培啊，反正一句话就自己去领悟吧。后来培福，哎，经过不到一天，果然自己清楚了，以后再去见师父，了了清楚，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懂吗？就没有，甚至连所有的答案都没有告诉你，脑海里面不是空，但是它是真正的清楚明白，这样听懂吗？而且那个清楚明白也都不掉在那个所谓的清楚明白相里面，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所以说你看第二天他又进法堂的时候就请和尚到，那么这一句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请和尚，我见到的东西请你替我道，是不是跟我所相见的相应。所以说马祖从神会的这些表达里面，他已经就知道这位弟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切切实实的明心见性。所以这时候其实他要马祖道，根本都不是要请马祖来告诉说什么叫做祖师习来意，只是欠最后的那一个筛。既然是要筛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在师徒之间，要在大众面前做个证明。跟六祖不一样，六祖还得偷偷来，但是神会已经是出家人，而且是在马祖坐下这么多年，人人见性，而且见性只是证明他没有传位的这种的争夺，所以说在后期就没有这些事情。更何况都是跟马祖坐下一起修的，不像说这个卢居士，他是个白衣，然后谁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那么跟神会在马祖坐下，大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用功，也知道他清醒。所以说当他悟到见性的时候，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人人都有这个机缘，所以他就说哎，且去。所以这时候的马祖知道这个法会已经真正的见性了，他就说且去，等这个我上堂的时候呢，再在大众面前为你来做证明，不是为你来解答这一句。一巴掌的时候呢，就已经是把大法已经就是告诉法会了。那法会是在当下悟呢，还是以前就悟？这里没有写， 这里的雾云是指这后面的我跟那个见性的不同。这时候讲说啊，代导汉出上堂时已如证明，这里讲的证明意思就是说，你所证悟你所临解的，到那时候我在大众面前真正向大众来证明你所悟的一切究竟是什么。那么慧乃雾云谢大众证明，这里的谢大众证明，你看他上堂要在大众面前证明，那么其实是谁证明？是老和尚证明他，但是他为什么说谢大众证明？然后事实上他有没有等老和尚上堂？没有，他反而是什么？就只是绕法堂一周以后就离开了。所以说我们讲法会其实早就以自己悟道，说什么叫做祖师习来意。所以说到底是在马祖的那一瓜之下悟，还是说一瓜之前悟，我们是不太清楚。但总之就绝对是在他再进法堂来见马祖的时候呢，他已经就真正的领悟了。所以说此时当这个老和尚说等上堂的时候，那么在大众面前在为你来证悟的时候，其实这一件事已经就多余的。既然你已经说要替我证明，那就已经证明了，不必在大众面前，还有也不是你一个人跟我证明，这样听懂吗？这件事情就是普天皆地人人都怎么样，本来就应该知道的，既然都已经明了，还需要谁来跟我证明呢？那前面马祖已经讲说我要替你证明，就代表就是说你所修的所体验的一切那么确实符合，既然是符合，就没有什么事可需要说的，是在你一个师父替我证明，还是说在大众面前替我证明，都不需要了，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所谓的再来见师，例如问祖师西来意，其实你已经早就知道西来意，那为什么还要问这一句？这个我们讲说为因佛以后没有自己成就的这个个人，那纵然有成就也要师来证明。所以既然师现在已经说等我出堂的时候在大众面前替你来证明，已经就证明了，那就够了，就不需要在大众面前再做这一番的仪式。为什么叫多余？因为你证明，证明什么呢？啊，何需要你证明呢？本来就不生不灭，也不需要在大众面前前面已经讲说他替他证明，就他当下就接受了，这样听懂吗？所以就说谢大众证明，就谢老和尚你说要在大众面前证明，那谢，于是绕法堂一周就走。所以说悟道以后，你认为有所得，有所得才需要说师来证明，需要在大众面前证明说啊，某某人已经得到了，某某人已经见法了。对真正悟道来讲，觉得这样的话是好笑，听懂吗？诸法本来就如是，哪来悟不悟？本来就不成师，哪里叫做得法呢？常常我们以为说法自己悟了以后，师替你印证以后叫做得法，叫做传法，哪有得，哪有传？所以这个法会意思就是说，只谢师你替我这样证明就好了。那么本来这里面就没有德跟师，那么既然没有德跟师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就不必再劳大众了，这样听懂吗？就不需要这样作孽。但是呢他不说不需要，他说谢大众，因为老和尚嘴巴已经这样讲出来，就说谢大众。老和尚讲出来就是已经在大众面前证明的嘛，所以就谢大众证明，这样听懂吗？所以禅宗的东西其实你不要等说老和尚说是等以后我上堂在大众面前证明，既然老和尚说证明就是证明了，那在大众既然当然就已经讲出来的当下就是大众了嘛。有没有前面听到过说那个赵州和尚在打坐的时候，他的侍者说什么王要来参拜，那老和尚马上就起来说哦，大王万福。那小沙弥看着就傻眼了，就说还没有到啊，他还没有到，他你又说到了，这样听懂吗？会不会懂啊？他说大王来了，要来了， 大王要来了，在你小沙弥的心中，还有你讲出的这一句话，还有这个耳朵，已经都有这个法了嘛？这样听懂吗？所以哪里是没到呢？所以当然，那个赵哲和尚就说：“大王万福。”小沙弥又傻眼了，说：“还没有来。”他说：“你又说来了。”这样听懂吗？你说还没有来，其实在你心里就已经亡在你的心中了嘛，才会有一个已来没来。已来没来，其实那个来不来只是一个影子，哎，你心里早就现在已经有影子，早就在你的影子里面，你会说他没有来嘛，还没有到嘛，这样听懂吗？你一提到嘴巴说出这样的一件事，心里早就已经有这个王，这个王已经就在你的心中了啦，怎么还没有到呢？你们谈恋爱想到对方的时候，你认为是真的是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才叫到吗？心里牵挂着对方的时候，对方的那个影子就已经在你的心上生生灭灭了，是不是？哪里叫没有到呢？懂吗？所以说这样听懂没有？所以说马祖说在大众面前为你证明，那可见马祖心中已经大众证明了，这样听懂吗？所以说这个法会就说谢大众证明，这样懂不懂？哦，所以说禅宗的东西就是要从这边去悟。法无来去，懂吗？当你提起说为在大众证明，那当然你虽然还没有做，心里其实已经就是在大众面前证明了嘛，那既证明就好了嘛。所以绕法堂一周，绕那一周跟礼拜一样，意思除礼拜以外还代表什么？代表自己不驻着在现在，你说我为你做证明的这件事，意思就这件事情我也不停留在这里，这样听懂吗？如果驻着在这里，就认为哎，有法师替我证明，证明我已经悟到了，今天我已经见性了，那么其实性本质原成，谁见谁悟呢？懂吗？说言说悟说见都是已经掉落在用的上面了，这样听懂吗？哦，所以说虽然见到了，但是仍然不驻着在这里，绕个一扎就离开。所以一扎绕佛也是代表礼敬的一种，一方面也是感师的证明，知道吗？一方面也代表说师虽证明我有这样的境界，我自己也修到这样境界，但是我仍然不驻着在这里，要从空起用。然后一扎以后就走，所以就跟我们语录里面很多的礼拜然后后退，这样听到吗？礼拜以后后退，所以你们都没有把我这个临济度好好的看，好好的听，所以说很多的东西你们听过自己没有真的好好去领会。如果像这里在我们临济度以前都有跟大家这样子说过。好，底下再看乐坛维建禅师，他这个因为马祖是在江西，江西很多的出家人就当然就是来跟随他。乐坛是在江西的南昌县，但是马祖的道场呢是在江西的九江。南昌是现在江西的省会，九江是比较靠湖北这个地方，靠庐山的这个地方，两个距离还是有一两百公里，好像我们现在这里到台中到台南这么远的地方。好，乐坛的维建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就是有一天在法堂的后面坐禅，主见之在那边打坐，那马主见之乃吹见耳两吹。哦，你看，我就觉得马主接引弟子真的是有点像老顽皮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啊？很活，对不对？像顽皮的样子哦，所以你就看他，他绝对不是很古板的那种样子，就在那个维建法师的什么的这耳朵吹两口气啊，吹两口气呢，你就知道耳朵要是吹气进去是什么感觉啊，一定是痒嘛，这样听懂吗？其实有时候声音大小声，有时候我们真正在打坐的时候呢， 突然一下子来的可能会受到惊吓。那如果说是一直就是什么水声啊什么那些声都很强烈，其实你坐久了根本都没有感觉。但是那个如果说就着你的耳边，然后跟你吹个热气，然后进去到耳朵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痒，很痒，就很难继续再坐下去了。但听懂吗？你那个定的定向就会被打掉了。所以见起定，你看就从打坐这里面起定，起定看一看，然后看是主又复入定。从这里的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一定是马祖经常这样作怪，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些弟子都经过他这样子的作弄以后，所以一看，哎，又是他啊，算了吧，啊、哦，老家伙好玩啊、哦，不理他，继续用我的功。如果说是从来都没有这样做，可能哎，这样一起马上就会看到师父啊、哦，就站起来，师父什么事？一定会这样问嘛，这样听清楚嘛。那么为什么会看一看又继续打坐？那就是这个老和尚常常搞这一套，看人家在打坐做得很好的时候，就故意去捶人家两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马祖在接引他的弟子的时候，其实蛮善巧的，这样听懂吗？而且我是觉得，可能师徒之间就不像后期我们的丛林规矩一大堆，很活跃，这样听懂吗？简直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大家庭。所以说，当他在打坐遇到老和尚这样子看一看，他就继续做他的，懂吗？他也就不理不睬。那老和尚呢，也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老和尚已经达到目的了，好玩嘛。那么弟子认为是在修行，老和尚认为啊，就是说你修你的，我玩我的。哦，所以说看到祖师是马祖以后，又复入定，然后呢，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以见，见不顾，便至归堂。这个马祖回到方丈室以后，命令侍者送一碗茶给剑，意思就是说，好啊，做得很认真，没有再叨咕，这一碗茶赏你，喝茶了以后精神更好嘛，更能够继续打坐。如果平常的人一定是很高兴，可是呢，这个违剑不顾，送来根本都不接，然后怎么样，就自归堂，就不到后面去做了，就跑到什么法堂里面去用功了，这样听懂吗？他原本是在后面怎么样，在那边打坐。那么这个马祖看到了，也没有训斥他说你怎么不在里面，懂吗？那么只是催他两下，催他两下，这个做弟子的人看是老和尚，他就继续又打坐，懂吗？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老和尚可能是巡聊巡到说没有人，怎么没有人在里面用功，然后在外面一看到我在外面，其实什么呀，我也没有辜负你的教导，我还是继续在用功，我没有因为说在法堂里或者法堂外就有两样。这时候马祖吹那两吹，意思当然不是一种责骂，但事实上也是一种告诫，意思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不要自己乱跑，应该怎么样，在大众一起来起居作息要一起，你要自己跑到外面地方去，虽然你没有是在懈怠，所以说因为违建没有懈怠，所以当马祖跟他吹两下的时候，他看一看又继续用功。其实意思就是说，老上你可能是怪我说怎么没有在里面，但是我没有在里面，我在外面仍然继续是在用功的，所以说并不是是在偷懒或者去哪边放逸啊、哦，所以说他继续又用自己的功夫。既然是继续用功夫，马祖怎么样，就叫侍者送一碗茶给他。哎，那这时候违建也认为过我也不收，但是你说我很认真的功，我也不理你，为什么啊？因为也没有什么功，所以也知道说自己哎，反而这个老和尚没有责骂我哦，然后又送茶给我，其实送茶给我不是真正在奖励我，其实还是另外一种的意思，吹两下看起来是责备，那么这个送茶好像看起来是在鼓励，但是自己知道哦，也都不领，然后就自己还是回堂内自己继续用功。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大众的这个禅修不可以只是随众，那么自己在那边放逸懈怠，像我们这一早上打靶你就起来刷牙洗脸就到禅堂里面坐，坐的时候自己没有真正的用功，这样听懂吗？然后就在那边睡觉，或者说只是每天就是随着这样的作物，但是心没有真正在上面，那当然也不可以。那你也不可以刻意说我为了自己要功夫做得好，那我就特别选一个什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跟人家不能够一起的起居作息，那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听懂吗？纵然你是在很精进很用功，但是你没有随众也就不可以，这样听懂吗？哦，所以说随众又心不可懈怠，要真正在道业上用功，这才叫做真正的团体的一种共同的，否则我们讲就变成佛陀时代，佛陀的时代的僧团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的时间，顶多只有释迦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大家才集合，否则就是托钵的时候出去一起托钵，回来你什么时候吃在哪边用功修行都从来没有人管你，这样懂吗？你要在什么地方用功也都没有人管你，你就是睡觉也没有人管你。那么在我们中国它就是团体一起的共同生活起居，它就有一定的地方来用功，一定的地方做什么，这样才不会乱。所以说有时候你们众人很忙，可是师父要来上课了，你们就事先怎么样就要处理好，不可以在师父后面，然后也不可以说我们打板吃饭的时候那么老半天你们不去吃，等着人家吃完了很难收拾这些东西，这样听懂吗？所以除非是非常急要的，说必定有它时间的限制性，那你可以例如说晚一点吃的时候要先跟人家讲，这个某某人帮我先弄好来，等我办完这些事我再去吃，那其他的人家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整理收拾了。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其实可以看得出，那么马祖接引众生他在一种非常随和之下，其实也不会流于随便，他很善巧让每个众生弟子都能够真正的用功办道，但是呢也要遵守共同的修行的一种规矩。只是这位老和尚就不是很威严的哦，他不会照规矩，像后期的这些丛林出来的这些方丈就是脾气就很大，动不动就是以规矩来处罚。那我们讲早期的出家人聚会在一起，那么没有很多的规矩，百丈以后建了禅堂以后才慢慢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规矩起来，否则早期我们讲说出家人在一起修行的话，那么由政府支持，然后呢参禅都是参禅，那有时候研究经教还研究经教，这样听懂吗？不是全部都是打坐参禅的，经教义理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出家人都是协解并重的。所以你看大珠慧海回去的时候才会写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永嘉贤杰才会写这些东西，所以每个人自己在自己体悟以后义学都很充厚，然后在修行上禅法上得力以后，他自然就能够运用自己的文字的这种智慧，把这个参禅的一种修行的内涵能够借着文字来表达，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是一个修行的专注，跟语录不一样，语录是弟子替他集成的，那像永嘉贤杰乃至于大珠慧海他们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写的东西他就理论就是有层次，那你看起来读起来就会更有内涵。好，休息会儿。